来祷告。主，是的，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救赎，你的牺牲，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敬畏，但是也引发出我们对你的信靠跟爱的回应。特别是当我们看见在刚刚杨永长老施会的时候，他所报告，无论我们往远处看，在乌克兰俄罗斯那边的战争，可能的引发的战争冲突，在昆明的火车站的那个暴力杀人砍人的事件，就或者是近在我们这里，当我们看见在上一周亚利桑那州关于那个法案州长把他 veto 这样的沸沸扬扬，一直到我们在底特律在密西根，我们看见那个同性恋婚姻的这个要争取那个合法，我们看见这么多的作为，我们就想到主，你在当初你说你看见地上的败坏，你心中忧伤，洪水的毁灭是因着世上人败坏的行为，但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心中充满着忧伤。我们知道这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你爱我们，你爱人，你爱你所创造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爱的神，在面对这样的败坏会觉得痛苦，心中忧伤。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么多的败坏的行为，作为主你的教会，我们不仅说我们体尝了你的救恩，让我们也真的睁眼可以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祷告。我们祷告教会真的在这个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可以作为明光照耀在我们的社区。当我们把主耶稣你恩惠的福音高举传扬开，当我们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我们看见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就祷告，使用你的教会，使用我们。当我们今天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让我们对你所发出的敬畏之情，那样的一个爱戴感恩之情，能够再一次因着遇见，在今天的聚会当中遇见主，遇见你这位复活的主，求圣灵来向我们做这最奇妙的工作，是只有圣灵能够做的，是当我们遇见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不仅是这个十字架牺牲的，而且是这位复活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真的是让主你透过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救恩福音传播开，向我们说话，也把接下来继续敬拜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整个教会的需要，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再次被你触摸，被你改变，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大家请坐。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来敬拜主，能够敬拜神是何等的美好，因为神自己是何等的美好。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不仅向神唱诗赞美，我们也向神用其他的方式有所献上，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请诗士前来，也请大家预备好诗士前来接受大家奉献的时候，金钱的奉献我们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所以就请大家预备，也请诗士前来。我在这边我要来诵读诗篇的100篇，这是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诵读的其中的一篇诗篇，因为这100篇 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个感恩之情，这样的一个颂赞之情表达。诗篇一百篇是一首称谢的诗，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之所以有一个向神可以欢呼歌唱，而且是乐意来侍奉，或者说我们乐意来献上我们从主所得的，是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更奇妙的是，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为这个金钱的奉献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而且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所以当我们把我们从你所得的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这就是刚刚我们向你所做的，是感恩。因此我们求你来悦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在讲到之前有几样事情要跟大家报告提醒。一个就是下个主日3月9号的前一天就星期六晚上要记得要调你的时钟。因为这是日光这个节约时间的开始所以3月8号星期六晚上当你要上床睡觉的时候，请问你要把钟举个例子来讲，假设现在是你上床的时间是10点钟请问你要把钟拨到几点啊？11点哈，哎呀，很棒哈，就表示你少睡一个小时了哈，就是，不然的话，你下个主日来聚会，你说为什么已经结束了呢 ？OK， 好，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来的这个路程当中，你会发现如果你刚好在那个转角，会发现就是在那个 Red Robin 那前面它有一个公车站就看见有很多施工的车子很明显的那边就是那个水管可能是破裂还是怎么样，但是因此我们这边我相信不是我们这一个建筑物教会建筑物，整个区都暂时没有水那所以我们就在每一间的这个洗手间呢，我们就放了一个 sanitizer 就是说你到时候如果真的要使用的话，有水了有水了，哇，感谢主有水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景云姐妹她有一个报告关于儿童事工的。
感谢主，水真的很重要我代表儿童事工报告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有关亲子室的使用，亲子室就是在大堂后方的那个房间，那是为了婴幼儿和他们的家长预备的。可能是因为天气非常冷，许多新生的婴儿和他们的父母还没有很规律的来参加聚会，但是春天不远了，为了预备迎接更多即将来的新生的婴儿和他们父母，我们必须重新加强执行这个亲子室的使用规则。那其实这个是原来就有的。那第一个呢，亲子是大堂的是大堂的部分，在里面呢是聚会的家长请务必保持安静。第二个，亲子室的门口呢，我们新放了一个长垫子，请家长在亲子室门外把鞋子先脱下来，然后呢顺便把你的鞋子带到门里面，有左边有个鞋架里面，这样子的话进出吸抱婴儿的家长会比较安全，而且可以保持里面地毯的干净。第三呢，我们因为空间有限，所以呢亲子室里面只能有一位家长和您的孩子在里面。那我们目前请呢仁克坚姐妹负责亲子室的需要， 所以请大家啊支持协助他。那第二件事情要报告的是啊，我们小学四五年级有一个新的尝试。那一直以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呢，老师和孩子们每一周学习用诗歌来敬拜神，也透过学习啊神的话语来敬拜主。那我们在开会中也接受同工的建议啊，儿童主日学将要设立诗室。那我们希望透啊鼓励孩子们从服事中也学习来敬拜神。今天开始呢，每一周啊有安排两个孩子当诗室，有些家长已经看到了啊。那个啊，先从五年级的孩子开始，那七月以后四年级的小孩子也将轮值。那我们会把轮值表放在布告栏上，事实上已经放上去了，也会送电子邮件给家长。那今天聚会完以后呢，12:45到1:00当中，很短的，我们请五年级的家长参加一个简短的会议，就是啊，要请五年级家长务必参加。那啊，假如你看到小孩子在那边当诗室的话，他们很需要鼓励，就是说你们也给他们鼓励一下。好，谢谢。
现在我就邀请大家，我们要一起来诵读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27节到39节，我们用轮流哈，就是起音的这个方式，我们来读这一段。那我会先读27节，然后大家读28节哈，我们把它读完。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哈，等一下我们讲到最后也会讲，哎，怎么会突然有个39节哈这一句？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一个金句哈，是在第5章的3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用中文，请。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章32节。有人计算过，在路加福音里面，总共有19次的吃饭啊，是真的吃饭哈。那当然也包含了耶稣的讲论里面提到哈，用吃饭做比方。那19次里面的13次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表示说其他三卷福音书哈，就是马太、马可跟约翰是没有记的哈。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路加福音是你的福音。 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要不就是被人请去吃饭，或者耶稣请人吃饭，五饼二鱼的神迹，那更不要说他在那个逾越节那个吃最后的晚餐，他设立主餐，那今天我们也等一下也有主餐，这是耶稣请人吃饭，或者是在他的教导，在他的比喻当中，很多时候提到吃饭。如果说路加福音那个撒该的那个故事，路加的福音19章的第10节是路加说明耶稣来到人世间的目的，什么目的呢？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可能你还会背这节圣经，那么我就会说路加福音的第7章34节也非常重要，因为在那里圣经说人子来也吃也喝，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也就是这两节圣经如果要把它连在一起，就是耶稣他来的目的的确是在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但是他达成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吃吃喝喝。为什么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的笔下的主耶稣如此喜欢吃喝呢？会不会这是一个来表达耶稣所要带来的神的国的一个最棒最好的说明？立位我们刚刚看见为耶稣大摆宴席，如果你吃过宴席的话当你去想到在宴席里面的那个吃喝有什么东西进到你的脑海当中想一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呢？吃宴席庆祝。在去年2013年我破纪录的主持了8场的婚礼，特别是5月跟6月每一个星期六我几乎都在主持婚礼，去年的5月6月，今年呢预知有3场是我要去主持还不是我要去参加我要去主持说明还有第4场因为你知道马年是很适合结婚的，我是说今年的这个马年，如果你不知道而你又结婚了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想要结婚的人今年马年是一个很好的那除了是一个庆祝哇婚礼的这个庆贺的那个宴席，还代表什么呢？ joy 欢乐。宴席除了是庆祝跟欢乐欢喜快乐，还有什么？丰盛，丰盛的食物，各式各样好吃的菜。我这一生可以说是最难忘的呢，就在好几年前去北京探望我父亲，结果呢那时候他们就带我到，我只讲一次你要是记不得也没办法是在东城区的东40条沪江香满楼，只讲一次那你说那个地方有干嘛呢？吃上海的点心，他的那个排场就是说从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交谊厅是这样一路过去的从冷盘开始熏鱼当然烤麸就不用说了那还有一种特别的是小河虾，然后接着呢它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小炒还有像砂锅什么上海炒年糕还有这个像譬如说这个雪里红黄鱼跟面煮在一起，如果说你没有吃过的话或者你也说很难想象那是什么样的事情，这个真的很重要吗？还有就是譬如说我吃了他的那个第一次吃的叫青团，你说听也没听过，你说我的人生会失去什么吗？我不敢讲但是我会觉得你要是没有吃过那一家的上海点心的话你的人生是可能有一点遗憾，但是如果你真的没吃其实也还好吧，因为真正遗憾的是你失去就是跟神国的这个大宴席擦身而过。因为宴席为什么要用来表达神的国？因为在 这样的一个庆祝，一个欢喜快乐那么丰盛的背后，就是代表啊，这个宴席是代表神对人那个无比的接纳跟欢迎。可是每一个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吃饭宴席都伴随着一个叫人意想不到吃惊的东西，就是他有这个特色啊。那个意想不到吃惊的东西就是他每一次都会看见啊一个翻转。这个翻转如果要用玛利亚颂，就是要叫卑贱的升高，有权柄的失位，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这是非常奇特的一种翻转，翻转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价值观。神的国带来的这一个翻转，这个大的翻转，对有的人来说他是欢喜迎接的。好比像利未，但是对有的人却会去拒绝耶稣跟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神的国，而且气到牙痒痒的地步，生气到一个地步，甚至要把耶稣谋害掉。所以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面对耶稣跟他所带来的神的国，我们会是欢喜迎接或者是拒绝呢？就看你比较像利未呢，或者是比较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比较像谁呢？当耶稣呼召利未来跟随他，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记载，跟之后利未这个大摆宴席，然后当中很多的那一些交谈谈论，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连串的事情，其实是跟前面就是我们上一回的那个讲到看见的，就是一开始第五章一开始耶稣呼召他的第一批的门徒，比如说包含彼得，还有当中有两个神迹，一个是洁净长大麻风的跟医治瘫子，这些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怎么知道呢？就是你看见一方面彼得也好利未也好，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说来跟从我啊，做我的门徒，诶，他们就回应了，而且不仅回应，是把他们所有的都放下来，然后就跟从了耶稣。而另外一方面，无论是洁净那个长大麻风的或者是医治瘫子，都在讨论罪的问题。大麻风是一个宗教上面的不洁净啊，但是引申是一个属灵上的含义，是代表罪。而在医治瘫子的时候就很妙，耶稣竟然就在讨论赦罪的问题，明明是一个瘫子啊，是一个身体的病，却在讨论赦罪的问题。但是妙就妙在说，当彼得看见耶稣让他打了那么一大网的鱼，他马上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自己在说是罪人。所以当耶稣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我乃是召罪人悔改，这个召罪人悔改其实就把第五章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整个第五章的其中每一个故事的那个最重要的元素都串起来了。你看见了吗？彼得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而利未是他身旁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会说他是什么？罪人。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他是干哪一行的呢？他是税吏。那你就说，圣牧师，这个好像还不错嘛，就像 IRS 工作咯，就是美国国税局哈，收税嘛。但是我们在谈的不是现在，我们谈的是在第一世纪，当时他们这群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而罗马政府，其实你会发现不管古时受的现在都要收税哈。那罗马帝国收税， 他怎么收呢？他不是自己去收，他是找人来收，而这个人他可能再去找一个人，那个人再去找一个人，所以就会有大盘、中盘、小盘。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今天我要收你的税，罗马政府只要1块钱，但是我是那个收税的人，可是我在我跟罗马政府之间，我只是小盘，还有中盘，还有大盘。虽然你只要1块钱交税就够了，但你说我会向你收几块钱啊？我向你收1块钱吗？不可能吧，我会向你收几块钱啊？起码5-6块吧，有1块钱一定要进我的荷包，其他的我再说吧。所以如果你是利未的邻居，你会怎么看待利未啊？请问如果利未是你的邻居，你会非常轻视他、鄙视他，因为搞不好就是收你税的人，除非你也是跟他干同一行的。所以如果你是利未的话，你应当相当明白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在平日的生活当中是没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做朋友的，可是现在耶稣经过你所在的那一个税官，然后耶稣竟然邀请你、呼召你来跟从他，这是一个对利未不得了的事情。耶稣欢迎他。从一个角度，这是代表的接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接纳对利未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这个叫做悔改，就是他转向耶稣，他跟随耶稣，然后他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这个叫悔改。但是如果你仔细在读我们刚才所读的，你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你说究竟利未他真的撇下所有的吗？你很可能非常想问利未一个问题，说如果你撇下所有的，你怎么有钱大摆宴席呢？你的钱从哪里来啊？那什么叫撇下所有的？好像很不干脆啊，没有撇下所有的。但是留意耶稣啊，留意圣经说什么，他的这个大摆宴席是为谁啊？啊，为耶稣大摆宴席。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说利未他所有的财产，他其实他是所有的一切，现在一旦跟耶稣比，一比之下不能比，一比之下跟耶稣一比，根本是算不得什么。所以他是为耶稣大摆宴席。你知道这个大摆宴席是要花很多钱的，所以说明利未他真的是怎么样，撇下所有的。因为他的生活的重心，这个时候他是转向了耶稣。你看见了吗？所以当耶稣呼召罪人来悔改，悔改也就是转向耶稣，然后以他为中心，那个生活的一切真的是，你说好像就是可以撇下所有的。悔改是必要的，但是从这里看见，我们知道悔改，那个罪人利未的那个悔改，却不是一个得到耶稣接纳的那个决定的那个先决条件。相反，悔改是当一个人感受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竟然来找你，呼召你，接纳你，欢迎你，无论你是个多糟糕的人，别人多么鄙视你啊，就像耶稣所说的，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所以你自己知道你是个病人，你自己知道你的心灵的那种贫穷困窘的那个状态，你知道用平常的话来讲，你其实生活得很不快乐， 你就承认自己说我，就像一个生病的人，我需要医生，你需要耶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是有福的人，因为你就会转向耶稣，这叫悔改。你需要耶稣吗？所以当你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转向他，你是其实是从心里面愿意来跟随耶稣，不再依靠你平常依靠的那些金钱地位名声，所以你真的是可以撇下所有的，因为跟耶稣一比较起来，耶稣太宝贵。这个叫做呼召罪人悔改，所以你能够很喜乐的来悔改，转向耶稣，跟随耶稣。这个耶稣对你的呼召，这个对你的接纳，让你的生命产生了一个翻转，你看见了吗？但是对自己认为自己是义人的人，比如说法利赛人跟文士，耶稣就说他来不是要召义人悔改。为什么？因为第一，如果是义人，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有任何需要悔改的地方。就如耶稣说的，没有生病的人是用不着医生。但是第二，我相信更是在于义人，当你在跟他谈事情的时候是无法有交集的，就像是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如果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方，就像那个新衣服跟旧衣服是不相称的，新酒跟旧皮带，如果你把新酒放在旧皮带里面，当新酒发酵的时候，它会将旧皮带撑破裂开，不仅那个新酒露出来，旧皮带也坏了，没有办法放在一起。而且到最后，这样的我们说的是义人，法利赛人跟文士，他总说什么成得好，他不改。这就是为什么三十九节会放在那里，其实是在说明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心态。怎么知道你比较像利未，或者是比较像法利赛人或者文士呢？我给大家几个线索哈，就是当你看见一个像利未非常糟糕的人，我不是说没有像利未这么糟糕的人，是哈，是真的利未他 当时他真的是很糟糕，因为他压榨自己的同胞，所以利未是很坏，这是一个事实哈。但是问题是在哪里，是当你看见一个像利未这么坏这么糟糕的人，你的头一个反应是会贴一个标签哈，把它分类哈，说税吏哈，叫税吏哈，其实就等于划等号叫罪人，或者是像耶稣一样，他也的确看见这个很糟糕的这个税吏，但是呢名叫利未。就是说耶稣看见这个税吏，耶稣的头一个反应是他看见一个人，不仅是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是有名字的，叫什么呢？利未。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看见的不是一个人叫做利未，他看见的是一个什么？税吏，而税吏等于罪人。第二个线索，就是当你，或者就是说我们说法利赛人，怎么知道自己更像法利赛人？就是当我们看见人 不仅是贴了标签之后，而且会发怨言，像法利赛人马上就发了一个怨言哈，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怎么知道我们会比较像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就是在这一个贴标签跟发怨言的背后，法利赛人的心态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为了要让自己好好的能够遵守上帝的律法，千万不要违背了。而他们知道上帝非常看重圣洁，所以他们就想了很多的怎么样来定一个标准来划线，说怎么样做是可以保持自己是活在一个圣洁的领域，千万不要沾染不洁净的人事物。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套能够把这一个洁净跟不洁净能够区分出来的那条线跟后面的标准。从一个角度，他们非常的用心，但是耶稣一来就把他们这整个东西给打乱掉了。因为当耶稣跟在他们眼中看见的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条线就怎么样模糊掉了。耶稣把那一个法利赛人所画出来那个框架的那一条区分洁净跟不洁净的那个划分的界限，把它弄得非常模糊。当耶稣跟罪人一同吃喝的时候，似乎耶稣就没有那条线了。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想，妙的是什么呢？妙的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也在立位请客的名单中。如果你刚刚读圣经，圣经上面说他请了大摆宴席嘛，所以他请了许多的什么税吏，就跟他同行的啦，这个我们当然不压抑。但是圣经上面说什么？他请了很多的税吏跟什么别人。你说这个别人是谁啊？那当然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咯。那还有谁啊？法利赛人跟文士。妙就妙在说立位请，诶，他们也就来了。但是当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在跟立位这样的罪人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受不了。因为耶稣这样做把法利赛人的那条线整个的打乱掉，而法利赛人的反应是生气，他看耶稣是一个惹事捣蛋的分子，一点都不守规矩。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就跟耶稣讨论什么禁食，禁食祷告。我说哈，这个禁食祷告很重要哈，不然我们也不会推动那个21天的连锁禁食祷告，为着我们的布道会哈等等。但是当他们在这个框架之下讨论禁食祷告的时候，是因为他们适应不来耶稣要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就是那个神的国带来的那一种喜乐欢庆接纳，所以他们讨论禁食。耶稣说当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当新郎在的时候，不是进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吃喝快乐宴席的时候。但是日子将到，新郎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要进食。这个日子将到，新郎离开，不仅是指责耶稣要钉十字架，而且也是在耶稣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再来之间，也现在我们也处在这个，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说有禁食的场合，但是神的国那个来说明神的国是像什么呢？是像一场盛大欢喜庆祝的宴席。但是法利赛人他们适应不来， 而且总以为自己是对的，所以他们就总说什么呢？成得好。所以耶稣说，对于像法利赛人文士这样自以为义的人，耶稣说，我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耶稣不爱法利赛人。在路加福音的这19次在这个记载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福音当中耶稣是常常被邀请到谁的家去吃饭呢？法利赛人，而且耶稣就去哦。耶稣爱法利赛人，而且从一个角度，法利赛人是很好的人。我相信如果你活在当时，你不会希望你的邻居是利未，你会希望你的邻居是谁呢？法利赛人。因为当你的邻居是法利赛人的时候，当你今天一早起来你要准备来教会，你的车库门一打开，哇，三寸的雪在你的车道上，你知道最有可能是谁会来帮你铲雪吗？如果你的邻居是法利赛人，当他看到你在那边很狼狈在铲雪的时候，他会过来帮你，是他我想利未大概不会过来帮你忙的，因为他是个税吏，他只对收你的钱有兴趣。所以法利赛人其实是你最好的邻居，但是他们为着要遵行神的律法，非常的用心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是想说不要遵守神的律法，相反的，他们是非常想要遵守神的律法。 They are so close， 就是他们是非常愿意的去接近神，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They miss it， 他们跟耶稣，跟耶稣所带来的神的国怎么样擦身而过，是多么可惜的事情。所以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遭罪人悔改。请问你比较像利未，还是比较像法利赛人呢？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当年你经过利未所在的税关上，当你呼召利未来跟从你的时候，利未他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而且他是欢欢喜喜的跟随，因为接下来他为耶稣大摆宴席。利未是一个罪人，因为身旁周遭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个罪人，而且他也真的是一个罪人。但是主，我们就在这边说，这个不是只是记载2000年以前发生的一个故事，今天同样的，你会经过我们的生活，可能就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可能就在我们家中做家务的时候，可能就在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你也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求主帮助，帮助我们能够像利未那样的回应你的呼召，而不是像法利赛人总说成得好。当我们看见主耶稣你经过，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介入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介入的时候，帮助我们有那个敏锐度，我们能够看得见是你和你所带来的神的国，而不是跟你擦身而过。所以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 真的是在转向你，而且是时时刻刻的带着那样的一种悔改的心态，是随时在转向你，我们才可能不会跟你擦身而过。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包含我自己在内，其实我们都挺像法利赛人的，所以非常容易的会跟主你擦身而过。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你再给我们一次恩典的机会来回应你。就在接下来的圣餐，我们看见这是在整个路加福音的一个高潮，就是主你在跟门徒吃那个最后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你把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你整个把它改变了，你把它变成是一个主的晚餐，或者我们说圣餐。当我们看见桌子上饼和杯的这个记号，我们看见是这是你舍身流血爱的记号。你是这个圣餐桌子的主人，你设立这个圣餐是你在邀请我们来吃饭，吃这个神国的大宴席，但是却是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你成就了这个最伟大的神国的大宴席。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看起来好像一方面是在每一个月，我们就是在第一个主日来守圣餐，但是帮助我们，这不是一个例行的公式。在今天，在每一次的圣餐，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我们跟主可以重新来更新我们跟主的关系，来回应主，来享受主的爱的一个机会。所以求你的圣灵就在接下来，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拿到饼和杯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你在邀请我们吃喝。来进入跟你之间那样的一个这么样亲密，这么样的一个相爱，是一个这么欢喜快乐的这个关系当中，求你的圣灵来引导，也帮助我们行差。如果在我们的心态当中，我们真的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好像有那种像法利赛人的心态，就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就做一个决定，我们回转，好像利未一样，看见自己的需要，我们是一个有病的人，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就邀请每一位已经信主而且已经受洗，无论在这里或者在别处受洗，都一起来参与在这个圣餐的当中。 在以赛亚书的53章，先知以赛亚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主的身体，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我们来领受。在饭后，主耶稣有拿起这个杯来说，这个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他要我们如此行，为的是来纪念他。在马太福音的26章，圣经是这样记载，在耶稣跟12个门徒吃那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个就是在那个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但是这个新郎有一天他要再回来，要同我们喝那新的日子。主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这是主立约的血，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在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想到这是主耶稣他的身体跟他立约的血。我们是再一次把这个十字架这么伟大的救恩，这么伟大的爱，再一次吃喝进来，而且我们祷告，不仅我们自己再一次的经验到这个爱，让我们成为主你爱流通的渠道，来触摸周围许许多多的需要。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圣餐主日，